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你今天能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位牧师，他在教会土地上发现一只死骡子，他就打电话去卫生部门，他们说没有市长授权就不能把骡子抬走，市长是出了名的没礼貌又难相处。牧师打电话去，市长果然怒气冲冲，开始大声咆哮。最后他说，何必打来麻烦我，你的工作不是埋葬死人吗？牧师求问上帝该如何回应，于是说，没错，我的工作的确是埋葬死人，但我总是会先通知最近的亲属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继续向前行。我们都有一些相信的事，相信梦想会成真，问题会翻转。我们的心里有应许，却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们祷告了，也相信了，却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。这时往往会感到沮丧，以为再也不会成就了。但大多时候，上帝不会立刻成就，总有一段等候期。负面意念会对你说，太迟了，如果会发生，早就已经发生了。但没有马上看见结果，不表示上帝没动工。当你持续相信，持续赞美，持续做对的事，你将看到事情开始改变。许多时候，神迹还在过程中。当你不断顺服，神迹就会发生。别因为没有立即看到结果而气馁，你凭信心求的仍然在路上。在路加福音17章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坐在路边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途中经过时，他们高声大喊，耶稣可怜我们，医治我们吧。耶稣大可立即过去，就地医治他们，他大可向他们宣告，使麻风病突然消失。但他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他说，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麻风病是会传染的，患者被禁止靠近众人，他们必须住在城外，与社会隔离开来。耶稣要他们做的，却是不合常理、超乎寻常的事。他们大可想，一旦我得医治，一旦我看到皮肤好了，就会去找祭司。但信心的法则是，必须先相信才看得到。你必须在毫无迹象时，表现得像已在路上了。这些麻风病人走去找祭司，可能有几里路远，或许要花大半天。我能想象旁人说，为什么要去找祭司？你们还没好，看不出有改变。一开始几小时，他们看着自己的皮肤，看不出改变。负面意念说，回家去吧，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。但这些麻风病人只是继续前行，毫无改善的迹象，皮肤毫无改变。但分分秒秒过去，他们继续前行。我可以想象，其中一人曾经看着皮肤，心想，看起来有好些了。又有一人挥着手说，我的手指可以动了，另一人说，我的皮肤开始好了。经文说，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他们如果原地不动，等着看到改变，就永远看不到神迹。是在顺服起身去的时候，医治才发生。当他们看到祭司时，身体已经完全好了。上帝已将应许放在你心里，他告诉你，他会使你恢复健康。你会借给人，却不向人借贷，你和你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但就像这些麻风病人，看似毫无改变，健检报告没有起色，孩子仍然没回转，生意不见改善，你大可感到挫折，以为再也不会发生。不，只要继续前行，继续顺服，继续赞美，继续感恩，这样做神迹就会发生。不能凭眼睛所见或所不见，乃是要凭上帝给你的应许。约尔，我还有这些症状，继续前行。我的生意还是很差，继续前行。职场那些人还是没有善待我，继续前行。上帝看见你的顺服，你大可气馁时，他看见你继续相信；你大可抱怨时，他听见你的赞美；你大可退缩时，他看见你努力伸展。我相信你们许多人即将前行，走入医治。 走入自由的境界，走入一个理想对象，走入丰盛生命。当你继续前行，你将看到上帝介入你的人生。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都需要有顺服的行动。他的第一个神迹，把水变成酒，他对婚宴的仆人说，把这些大石缸倒满了水。他们必须做一件不合常理的事，他们大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酒，不是水，这样做有什么帮助？唯有顺服才能带来神迹。如果不把石缸倒满水，就不会有酒。上帝是否要你做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呢？你缺乏经验，却要凭信心跨出去，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。在你自己感觉不舒服时，为需要医治的人祷告。在你需要喂饱几千人的时候，要你把五饼二鱼献上。重点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顺服。当你向上帝证明，即使不合常理，即使很困难，你也要顺服去做，就会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行奇事。旧约记载，有一个寡妇，她的丈夫过世后留下大笔债务，最后终于山穷水尽。现在有债主前来要娶她的两个儿子抵债。先知以利沙知道了，就问她，她家里有什么？她说，家里除了一小瓶油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先知叫她出去，向左邻右舍借空器皿，越多越好。那听起来没道理，借空器皿来对还债有什么帮助？他大可说，以利沙，我需要装满的器皿，我需要供应，我需要钱。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总是合乎常理，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许多时候纯粹只是考验。你如果顺服，神迹就跟着来。不要因理性思考而否决了上帝要你做的。有时是些平常的事，你求上帝使你升迁，他说你要准时上班，更加努力工作。你求上帝医治你，他说吃得更健康，要运动，多睡一点。你凭信心求，盼望孩子归正，上帝说帮助那邻居的孩子，为那年轻人付出。不一定都要合乎常理，这就是信心的意义。这个寡妇就出去借了好些空器皿来，我能想象她挨家挨户敲门。邻居心想，她要我的空器皿做什么？她又没有食物，根本不需要。但信心能为供应铺路，不能等到发生时才做，必须在毫无迹象的时候就先铺路。要谈论的就像已在路上，也要用同样的心态来计划和思考。他忙了一整天后回到家里，现在已经有几十个空器皿了。伊丽莎告诉他，把剩下的那一点油倒进其中一个空器皿。他大可说，伊丽莎，这样不合理，把那一点油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有什么帮助？但他没有拒绝，他就倒了那一点油，而且倒了又倒，倒个不停。他无法相信，他竟然倒满了第一个空器皿，然后一个接一个，油都倒不完，直到所有器皿都倒满了。他把油卖掉，不但足够还债，所剩下的他们还可以靠着度日。但他如果不愿意做这件超乎常理的事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你是否正在错失神迹？因为你凡事要求合常理，只从自然界的观点思考。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会要求你做你可能想不通的事。摩西死了以后，上帝兴起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民。前一个世代从来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抱怨怀疑，以致在旷野漂流40年。现在那个世代的儿女长大了，约书亚是新的领袖，他们正往应许之地前进，但必须先渡过约旦河。那个时代没有桥梁，问题是当时正好是雨季，约旦河的河水高涨，河流宽度至少45公尺，又因为积雪融化，以致水流十分湍急。约书亚很熟悉这种景象，他年轻时摩西举杖，红海随即分开，那时他也在场，目睹了上帝开道路。当这200万人来到约旦河，看到河水多么高涨，河流又是多么湍急， 他们觉得一定过不了河。我能想象约书亚像他的导师摩西那样举起杖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河水分开。所有人都满怀期望，睁大眼睛看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心想，上帝，这是我的第一个考验，好显明你真的与我同在，别让我下不了台。上帝应许约书亚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他并没有说，我为摩西做了一切，也会照样为你做。上帝有各种行事方式，你有独一无二的恩膏，你生命中有独特的呼召，不必模仿别人，想跟他们一样，好证明你有价值，证明你可以，要行在自己的恩膏中，行在自己的呼召中。约旦河并没有因此分开，约书亚正面临抉择，我们是要转身回去旷野，在那里绕久一点呢，还是要继续往前行？约书亚的心态是，我们绝对不回头。上帝，你如果不要我们得胜，就不会应许给我们这块地。约书亚没有回头，而是要祭司走在前头。他告诉所有人，我们继续前行。我听得到百姓说，抱歉，约书亚，你没看到我们前面是几十公尺宽的湍急河流吗？没地方可去啊。约书亚像没听见一样，他的指令是继续前行。永远都会有人要说服你转身回头，你的梦想太大了，反对势力太强了，什么都行不通，接受现实吧。你必须像约书亚一样意志坚定，说我要继续前行，我要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样式。祭司走到河水旁边，这是生死关头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但河水还是没分开。他们最后一次回头看约书亚，心想现在他肯定要撤退了，肯定要清醒过来了。约书亚只用四个字简单回答，继续前行。圣经说，祭司一踏入河水中，他们的脚一弄湿，突然间河水就开始向后退，200万人都从干地上过去。当人顺服时，就会有神迹。上帝不会告诉我们所有细节，他不会让你知道如何成就。成就的方式或许和别人的不一样，或许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。就像约书亚，所有环境都说形势不会翻转的，回头吧，相信梦想是没有用的，太迟了，你不会好的，会好早就好了。别听信那些谎言，继续前行。艰困的环境并不影响上帝的大能，河水没有分开，障碍无比庞大，看起来多么不可能，并不会令他膀臂缩短。事实上，许多时候上帝还会刻意等到河水高涨的时候，他会等到专家说不可能了，希望渺茫。因此当他翻转环境时，人人都知道是他的恩惠，是他的能力美善临到你生命。你面对的情况或许看不出解决方法，可能是健康、财务或关系，你很想放弃，从此不再相信了。约书亚今天如果在这里，他会告诉你继续前行，就快要看到神迹了，那些河水就快分开了。你的脚或许得弄湿，这次可能不像摩西当时海水先分开，看得清楚前面的路，能明确知道将如何成就。有时上帝会等着看河水还没分开时，你会不会信靠他？看不到改变迹象时，你会不会继续相信？当你不觉得有力量、勇气、能力时，你如果继续前行、祷告、期待，打不开的门就会打开，奇妙的医治必临到，你将从捆锁中得自由。某些约旦河即将分开，你凭信心祈求很久的事情就快要实现了，绝对不会平凡，而是出自上帝的手。当上帝为摩西分开红海时，百姓走过前，水就分开了。他们能看清前面的路，那是伟大的神迹，但那所需要的信心不大。因你知道钱会从哪里来，健检报告很不错，孩子表现优异。那群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但是当上帝为约书亚分开约旦河，当百姓得先踏入水里，在看似不可能的时候继续前行。 那群百姓就进入应许之地了。我相信这意义很重大。当表面上看起来行不通，却继续前行，继续相信，继续亲切待人，这表示你即将进入应许之地，上帝精心安排要带你去新境界，经历前所未见的恩惠。别因为海水还没分开而抱怨，这不代表上帝不会动工，而是预告他要成就的事比你想象的更大。你现在可能就在约旦河边，什么都没改变，上帝在等着看你会不会转身回去。约尔，我祷告也相信了，但梦想并没有成真。职场这些人拦阻我，我无法脱离隐蔽，河水并没有分开。你和约书亚处境相同，第一次没有果效，障碍看似无法跨越，河水高涨，问题从来没有这么大。这是个考验，你得先踏入水里。如果继续前行，你将看到上帝开启你从未梦想过的事，将问题翻转是你从未梦想过的。约旦河是个精心安排，要领你进入应许之地。大卫说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背弃。意思是，我没见过上帝不愿意分开的约旦河，我没见过疾病不被他医治，我没见过梦想不被他实现。我们购买康博中心时，上帝赐我们恩惠，市议员投票通过，让我们取得这建物。这个决议历时一年半，原本反对的市议员突然改变主意，于是我们得到了建物。如同摩西，我们祷告了，相信了，上帝就分开红海。我们很感恩，知道那是上帝的手。但几天以后，有一家公司提出告诉，想阻止我们迁入。他们说我们违反了契约限制。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，这有可能在法院缠讼十年，就像坐云霄飞车，我们从原本的大欢庆跌入永不可能成真的现实。就是在这种时刻，当你看不到出路，反对势力又大又强，才看得出你的真实生命。在上帝分开红海时，要相信当然容易，但当你来到约旦河边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祷告了，相信了，河水却没分开。你像你的导师一样举起杖，你做你父母所做的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你愿意踏入水里吗？你会继续前行吗？即使负面思想告诉你行不通的，你干脆回头吧。毕竟上帝对你够好了，要为现有的感恩。别让仇敌打消你进入应许之地的念头。上帝在你的未来预备了大事，有新的大山要你攀登。继续前行，即使河水没分开，继续前行，即使没获得升迁，继续前行，即使你的健康不见改善，疫情看似拦阻你圆梦。你为什么会面对河水高涨的约旦河呢？那不是一般河流，而是更大更艰难的障碍，是因为你的应许之地在另一边。如果只是平凡的胜利，普通的胜利，就不会来到脚得先踏入水的约旦河了。约旦河代表上帝即将领你去到新层次。在面对诉讼的那段时期，我常常半夜醒来，负面思想袭来，说你最好回头，你告诉大家这是你们的建物，也筹募了资金，现在你得归还资金，看来多愚蠢啊，没有人会听你的了。这些声音说撤退吧，河水没分开，上帝如果帮助你，就不会面对这个拦阻，如果事情会成就，你们就不会被告。不，当上帝支持你时，不表示不会遭到敌对。你对仇敌如果没有威胁，他也不会想拦阻你，他不会阻挡那些没有伟大命定的人。你为什么会面对巨人呢？因为你是在约旦河边，就快要进入应许之地了。我看不出来诉讼案要如何解决，对方的态度很坚持，但我做了我要大家做的，我继续前行。负面意念告诉我不可能成就了，他们比我们强大，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公司。我就说感谢天父，你在为我们征战，感谢你，有你帮助我们胜过全世界抵挡我们。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，对方大概会支付我们一大笔钱，要我们退让。他们给我们的钱足够我们另外再盖一个会堂了。 但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这个建物。这个建物是休士顿的主要地标之一，每年也有200万人经过这里，位于高速公路的干道，交通便捷。我们大可想安全起见，反正很难赢，就接受那笔钱去别处建堂吧。但是上帝并不要你的梦想缩水，让次好的取代在你心中的。总会有人想尽办法要你妥协，说接受吧，你好不了了，再也戒不掉瘾，永远离不开这个社区。不，别让你的梦想缩水。你或许在约旦河，你的脚湿了，但河水还没分开，看来就要淹没了。上帝从未失信过，现在也不会对你失信的。继续前行，相信，祷告，做对的事，河水就要分开了，门就要打开了，问题就要翻转了。不是你要撤退，而是反对势力会撤退，河水将会向后退，疾病、债务、问题将会向后退。在你看不到出路时，上帝将要开道路。圣经要我们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其中提到救恩的头盔、公义的护心镜、真理的腰带、平安福音鞋、信心的盾牌。有趣的是，你的背部并没有军装，无法保护你抵挡后面的攻击，那是因为你受造不是要撤退，你受造不是要逃避敌对势力，你的军装只朝一个方向，是要你继续向前。当你刚强站立，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敌人就会退去离开你。诗篇114篇说，红海看见以色列人就从他们面前奔逃，上帝就快分开一些河水了，看起来还要很久病才会好，还要很久才能圆梦，还要很久才能还债。不，预备好会比你想的还快发生。上帝将会使那大水、那敌对势力、那忧郁从你面前奔逃。有一天，出乎意料，对方忽然来电说他们想碰面，我们几个月没互动了，诉讼案陷入焦灼状态，他们出席了，就在那次会面时改变主意，让我们拥有那件物。他们不仅撤销告诉，还把9000个有遮蔽的停车位租给我们，我们就不必盖自己的停车场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。不知道你如果继续前行，等候你的是什么？约尔，我面对极大的障碍，但我们侍奉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他将星辰挥洒在天际，他发话立定了世界，他能领你去到你该去的地方。你说，健检报告说我好不了了，上帝能做医疗做不到的事，没有任何约旦河他分不开。那孩子可能误入歧途，做错了决定，看来改不了了，但那并非他的命定，上帝动了善功也必定完成。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站在破口上，没错，他们有权自己做决定，但身为父母，你有上帝所赐的权柄。当你祷告，当你宣告生命，当你感谢上帝，黑暗权势就破除，天使就动工，约旦河就向后退。上帝听见你的祷告，他看见你的忠心，他看见当你看不到改变时仍继续相信，大可抱怨时仍继续感谢他。你的时候快到了，有些河水即将分开，上帝预备要让你有突破了，否则你不会听到这信息。只因为你的脚湿了，只因为看不到任何改善，不表示突破不会发生。上帝在看顾你，时机成熟了，就会看到改变。神迹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，但当你进入你的时刻，事情就会突然翻转。我挑战你要持守信心，直到你看见那种突然，要继续前行。当你接近河水分开的时候，仇敌说话总是最大声，任何负面声音都别听，单单听上帝的应许，他也赐下应许必然给你成就。当应许之地在河的另一边时，他让你面对约旦河，并不是要让你远离命定。你看不到出路，是因为出路不会自然产生，上帝将超自然的开路，成就你成就不了的事。不要想弄清楚，只要继续相信，继续期待，继续做对的事。我相信并宣告，当你继续前行，就像那些麻风病人，你将看到医治、恩宠与高升。 就像约书亚和水即将分开，新的门即将打开，障碍即将铲除掉，你将进入应许之地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